人家知道二十一世纪里面大概其中一个最很重点的一个事工呢，就是回宣啊。但是我想啊，华人教会呢在回宣这方面啊，我相信在各方面的准备呢还是不足够，所以呢不要说要参与这个工作。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就鼓励华人教会呢有几方面可以开始做了。第一呢，就是当我们不会去、不敢去、不能去的时候，有人敢去、有人去、有人肯去，我们就应该支持他们，对不对啊？那这个是一个方法。第二呢，就我们自己也要常常应该有开那些会议来讲啊、了解回教啊，怎么样跟回教徒分享啊，怎么带他们信主啊，这一方面也要开始准备。然后呢，再说第三步呢，要怎么样啊、差人去了。那这差人去呢，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等一下我会建议一些的方法呢，是我们在东南亚里面做回教事工里面呢，是觉得很重要的。那比如说一种的观念，你有人讲说啊，你派一个宣教师呢去一个回族的族群里面去传福音呢，就好像奥沙马派了他的那个恐怖分子来美国一样的那种的情况。所以呢，你派一个人去做，他就把那个人杀掉哈、啊。所以就好像那个啊，美国如果派一个奥沙马派一个恐怖分子来美国，他也去把他拉掉去坐牢。所以这个就是要做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跟那个回族的工作。那我在中国的时候见过一般的布道者哈、啊，他们全国中国去做布道啊。那后来我就知道他们曾经到过新疆啊，向维吾尔族人传福音。那我就问他说：“哎，你到维吾尔族传福音的时候基本上怎么样？”有几个布道者在告诉我说啊，他们一到了这个新疆的时候，开始传的时候，他们就去到一个喝茶的地方。那喝茶的地方，那几个人也蛮大胆的，因为他们自己是中国人，他不怕。所以他看到有维吾尔族的人在卖那个茶，然后有汉人在喝茶，那当然比较懂普通话，就跟那个汉人先传福音哦。啊，一传福音的时候呢，啊，那些维吾尔族的人呢，全部坐在那边就听哦，哈、啊，听他讲，他也很勇敢，就在那个咖啡厅那边讲啊。啊，一讲完的时候呢，啊，他就问他们说，你要不要信耶稣？哦，那个汉人呢就哇，全部要信耶稣哦，啊。然后呢，他看到维吾尔族人没有反应，他就问了维吾尔族的人说：“你们要不要信耶稣？”哇，他们就站起来就哇这样做一个举动，就说：“哎，不关我们的事情，哈、哎，不要。”所以两个很不一样的回应啊，对呀、啊。所以你拿一本圣经跟他传的时候，哎，汉人可以啊，我们汉人是汉人，但是回教徒呢不是这样传的，所以要怎么样传？那所以你要知道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呢，就是因为回族呢，我自己常常认为啊，就是回宣的这个障碍呢，基本上有十个的障碍。那当然第一个障碍呢，就是历史的障碍。所以历史的障碍，刚才我们有提到啊，这个讲到那个十字军的一个问题啊，因为他们总是虽然你不是白人啊，不过你一讲基督徒啊，他就立刻的就防备你啊，因为立刻在脑海里面就浮出十字军的那个观点来。所以因此我们在东南亚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讲我们是基督徒的啊，我们是说我们是这个伊莎的跟从者啊，马来话叫做啊蒙伊古伊莎，就是说呢，就跟他讲为什么，因为你一讲 Christian 他就讲哦你这个人讲，但是我们讲说伊莎的跟从者，伊莎在回教的那个信仰里面有这个先知的，所以他们相信耶稣的，也相信耶稣会再来的啊，所以呢他知道世界末了，耶稣再来就是世界末了，他都相信这一点啊啊，所以呢你只要说我是伊莎的跟从者，他们讲说好、啊、你又是伊莎跟从者，他就不会有这么快的跟你一个对立一个立场这样。所以在历史里面有很多敏感的东西，所以你跟他谈的时候要有一些方法。然后呢，当然还有一样那个障碍呢，就是文化。很多人以为说啊，哇，回族啊就是一种回教，你懂得回教就懂了，不是？因为那回教本身呢有几百种的文化哈、啊，马来人的回教徒又不一样的哈、啊，那个伊拉克的回教徒又不一样，因为他除了信仰也有一个文化，他们又把两样东西混在一起，所以你也有面对很多文化的一个障碍。那比如说呢，以前啊，我们常常听到这个 Back to Jerusalem 早期的时候，传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在1940多年的时候啊，差不多50年代的时候呢，那、啊、就有这个运动嘛，哈、啊，要把福音传去啊，传回耶路撒冷。那么他们万万想不到，其实啊，一到了新疆就死在新疆那边了，对啊，他已经跨不过那个新疆的地区，为什么？因为早期的中国的那个信徒呢，虽然有很好的意向。要从那边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去，但是问题呢，你一到了新疆就是个跨文化的工作了，因为呢，维吾尔族的人根本都跟我们汉人很不一样，样子也不一样哈、啊，那个文化也不一样， 所以呢你就卡在那边就不能走。所以早期的这几个好像比如说赵麦家这些人呢所以就到了卡斯那边就卡死在那边了所以就跨不过去那边了。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我们真的是要再讲传福音耶路撒冷的话，你第一样事情要做的就是在中国呢开始宣教学院。因为你如果不训练中国的信徒呢做跨文化的工作，一样的嘛，你不要说走远，你就走到新疆你就走不下去了，怎么样跟一个跨文化的人来传福音？所以呢回宣的工作呢也面对跨文化的问题来的，而且不但跨文化，语言也是个问题了，跟文化有很大关系的。语言还有呢有一个很头痛问题，就是政治的那个障碍。你知道回教那个国家，他一统治那个国家那个人民呢，他就用各种的那一种的法律控制那些人。好像在马来西亚我刚才有跟他分享的，最近有一个 case 也是国际上已经带出到国际的那个记者都飞过去去看那个审的案子。那个案子其实没有什么，就是有一个马来人嫁给一个天主教徒，跟他结婚还生了孩子根本都已经没有履行任何的回教的那个仪式，他只申请他身份证拿掉那个 Islam 那个字，后来那个法官一判说不可以拿掉，他永远是一个回教徒。哇，这件事情呢就不可以很头痛，所以那个政治的那个障碍是很头痛的在那个情况里面所以呢有一些人问我说，哇，如果遇到这样怎么样？所以呢我想说，只好他一心有耶稣呢，那个名字还是 Islam OK。 所以呢我们叫做回教基督徒所以呢我以前在我的班上有一个同学是在北印度来了，北印度更复杂了，你知道各种各样的人。他讲，我问他说你那边有什么人，他讲哦，我们有很多 group 什么 group， 他讲 We got Hindu Christian Islam Muslim Christian We have Buddhist Christian。 我说什么 Buddhist 那个又 Christian Muslim，对他们来讲那个是他的文化 OK， 他是这样的背景，不过他成为基督徒这就是成为基督徒。对，马来西亚现在只好这样的，在法律上你没有办法改教，你一信了耶稣你就是 Muslim Christian 所以呢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的政治的障碍也很大，还有一个障碍呢就是属灵的障碍。那也有很多人不知道做回宣的工作呢有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属灵方面。所以属灵方面呢，因为我们知道呢，我们如果相信伊斯兰教本身就是一个背后就是魔鬼的在操纵的，对吧？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他一定有一个属灵的力量在里面。那我自己本身听过一个巴基斯坦的那个信主的一个传道人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讲了一句很严肃的话，他讲说回教呢基本上是 satanic 所以他讲说他后面里面有很多的力量在那边控制。在马来西亚呢，大多数的回教徒都是 folk Islam，所以 folk Islam 就是民间回教徒，民间回教徒呢就是用回教跟那个民间信仰的他们混在一起他可以用《葛兰经》来做法术这个方面所以呢，换句话说，我有时候跟他们开玩笑说，如果摩门在的话，全部要砍头，对不对因为本来摩门的告诉他们要除掉这些东西，但是他们把它混在一起，所以它背后里面有很多属灵的障碍在里面。所以呢，我就觉得说我也参加过很多的回教的回宣的一些那些 seminar 我觉得很少人从这个角度来 approach 这个问题就是说要来了解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怎么样去打这个属灵的战争，对不对？不是单单跟他沟通，怎么了解他的信仰，他背后的那个势力怎么样？好像比如说我最近在印尼呢，在第二的印尼的传统回教传统的堡垒区里面，那我去访问这些人的时候就知道，哇，原来呢他们虽然是回教徒，但是他每一个区里面呢有一个好像他灵媒的人呢在他们中间所以呢这一些人呢控制了他整个人这些人。所以换句话说呢，你如果要跟他传福音，你的祷告的能力呢要胜过他的那个会做法的那个能力所以呢你就变成一种 power encounter 的一种的情况。那还有一个障碍呢就是暴力，哎呀，这个就是我们就通常呢不然是基督徒连西方人最怕的一点，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回教呢最了解到我们这些我们叫做怕死心理这种英文叫做 fear factor， 对不对？他哪一个在 internet 放这样各个头了各了一次，没有一个人就敢动他们了，对不对？没有一个人敢去。所以呢其实回教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招数来的，他就是用恐吓暴力，对不对？你讲他一样东西，你画一个卡顿画到那个穆罕默德，他也全世界的回教徒在那边乱看你怕不怕，对吧？所以你越怕他你就也不敢去碰他。所以呢那个 fear factor 是他们回教很会搞的一个 manipulate 我们的心理的一种的问题所以呢因此呢我们讲说这种暴力呢是一种心理的障碍。 还有一个神学的障碍。所以刚才我讲说啊，非洲有人将传授每一年2000个非洲人因为传福音给回教徒，后来被他们拉过去了。那因为呢，在神学上你不知道怎么样跟他们对话啊，有什么不一样？刚才我提的东西，如果你研究回教，你懂了。他讲说耶稣也会再来了，那、啊、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童贞女而生的啊，所以他们就相信耶稣基督会行神迹的。那他们就相信这一点。那、啊、但是问题就是你怎么样跟他对话呢？所以在神学上，如果他知道我们的信仰的系统，我们不知道他系统的话，你不会知己知彼，你就很难百战百胜。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神学障碍，所以通常一般上呢，最困难的那个地方就是你开始跟他做朋友，然后就谈神学的时候，因为你的神学你跟他讲不通的时候呢，他就不会相信。所以那一个呢，就有要牵涉很多个呢。比如说以前有一个亚拉伯人跟我传福音的时候，他讲说：“你看，一加一加一等于三啊，就是说他们讲我们三位一神嘛，对吧？一加一加一等于三。”我说你算错了，我说我们是一乘一乘一乘一了啊，所以我们是用 multiplication 不是 addition 的呀。所以呢，他就跟我们讲，所以这个对他们讲呢，他们讲说。你们是相信三个神而经理，所以你要在神学上跟他谈。然后当然有地理的障碍，所谓地理障碍呢，很多这些回族呢是住在沙漠呢，那么住在沙漠呢是坐骆驼到处跑的哈、啊。如果你要传福音，你要会骑骆驼啊追到他们去哈、啊，所以他是 nomadic 啊，所以也有很多山区的地方。当然最大的障碍呢，我认为就是基督徒无知的障碍，我们对他真的不认识，对吧？所以呢，一看到他们就很害怕，对啊，所以又不认识他们是怎么样。所以呢，我们如果要胜过，要去跟做回宣的，这一点很重要。好了，我们要快的讲到第二个趋势了哈。好，我们讲说这个地图呢，这个学在200年后可能会越来越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靠着主的力量，为着神的国度呢，我们要去抢救这些回教徒的那个灵魂。那我们不是在讲宗教竞争各方面哈、啊，我们是为着他们的灵魂爱他们，我们相信他们也是神所爱的，所以我们要去抢救他们灵魂。那不过呢，在这个地图里面，虽然呢200年后会越来越轻，不过有一个国有一个地方呢是越来越黄的，哪里？啊，所以呢就是中国了啊。所以大概是如果按照今天的统计学呢，如果呢这个世界会越来越，不过有一个地方肯定越来越黄，就是中国。对，这中国呢，所以我第二个趋势呢称它为龙的时代啊。所以龙的时代呢就是第二个的趋势。那为什么讲叫龙的时代，是借用美国的一个作者所讲的哈、啊、这个美国呢他讲说啊，其实20世纪就是 the era of the Americans， 他讲说，然后第21世纪呢 the era of the dragon。 那不过布什总统到了北京大学的时候呢，他讲的时候他没有用龙这个字了啊，他讲说 the era of the Pacific 啊。所以所谓 era of the Pacific 呢，太平洋的时代，就是说那个太平洋呢有就是这四条龙啊，这里哈 啊不过这四条龙哪几条记不记得啊？亚洲的那个龙啊，新加坡、台湾啊，日本啊，香港啊，还有呢啊，南韩啊，这个四条龙啊。所以这四条龙，不过还有一条龙啊，很大的啊，那个巨龙还没有起来啊，那就是这个中国。所以在几年前呢、啊、在吉隆坡呢开那个华府大会的时候，那一次呢刚刚好那个中国申请到奥林匹克的那个举办权啊，就在那几天嘛，对，他们就公布说啊，中国已经荣获了这个举办奥林匹克的，哇，我们全体的华府的弟兄姐妹都站起了啊，就鼓掌了，就是的中国呢啊是起来了，对不对哈、啊？然后呢，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个讲员说，这个时代啊，不单是龙的时代，也是个恐龙的时代啊。这个恐龙的时代不是那个我们大大只那个恐龙，是恐怕这条龙起来的时代啊。所以那个美国呢，就是很怕这条龙起来啊，所以呢，这叫做恐龙的时代。所以呢，这个是中国啊，这个崛起的一个时代了啊。所以我们知道说，中国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那如果你想看，如果整个21世纪中国呢，在整个世界的舞台上呢，变成越来越重要的话，那对宣教里面的意义在哪里 ？What's the implication 很重要。那我就看了一篇的文章，有一个叫做 David Cosset 这个人呢，是上海的一个欧洲的一个经济学院里面的一个院长，他写了一篇文章，你们可以来看的啊。讲到这个很有意思，他从历史各方面来研究的时候，他讲中国呢啊，他说呢，英文讲说 China is coming to be the core architect of the 21st century 哈、啊，就是说呢，他会成为了整个21世纪里面的 跟任何那个国际的那个 super power 那个超国呢成为一个世纪一起世纪这个二十一世纪的一个国家。所以如果我们从政治经济的角度看到中国扮演越来越重要，那从宣教来说会不会越来越重要呢？哎，看起来好像是哦，因为它是以后如果越来越多，就是说中国很可能成为全世界最多基督徒的一个国家，明白吗？所以换句话说，哎，可能它的影响力就很大。当然，可能有的人讲说不会吧，现在我们还要去帮中国，对不对啊？所以还拼命去传福音去那边啊，去那边帮助他们。哎，你不要看，其实它非常非常非常快的那个中国的那个崛起。所以呢，我们现在来思考，就是说中国真的是以后在宣教工厂上里面会变成什么？好，我现在来给大家看看中国呢这个睡醒的巨龙。第一呢，中国呢荣获了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我说中国文明了，是吧？那中国呢加入世贸啊，中国被接纳了，中国的领导层啊也换了，胡歌温哥起来了啊。那我们中国的姐姐非典型的那个时候呢，许多的高官丢了乌纱帽啊，中国的作风呢也会改变了哈，在 变了。然后中国的经济惊人的表现，中国也富有了。然后中国呢已把人类呢送上太空，中国也起飞了。然后中国呢走进进入了这个世界的舞台，从毛到尧那种中国走出来的时代了，对吧？那中国呢刘翔的奥林匹克的表现呢，中国克服了一切的障碍，突破了亚洲人的局限跨进了一个新时代。所以呢我相信呢中国它在各领域这样子跳过了跨越了这难关呢走向世界的时候，是一个新的中国。然后我觉得中国呢不是猛龙不过江的所以呢这个龙一起来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影响来的。我相信呢这就是我们要等到像中国的崛起的时候。那现在问题就是中国要怎么样，我们怎么看待，我们如果今天海外的华人教会怎么样看待中国，怎么去帮助他？那这里我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那我不是中国宣教的一个专家，不过去中国我已经去了十多年。那在这十多年的经历里面，从他们最起初的时候看起，从农舍里面的复兴的时代可以看见，一直到今天看到城市里面的那个教会里面的那个崛起，那我就有一切的感受。就是说中国教会现在面对一些的问题呢，就是有很多内部的问题的挑战。那比如说中国教会面对了一种城市化，不是城市啊，打错了啊，城市化的一个冲击。就是说呢，你看到 urbanization 是中国一个很头痛的问题。你知道早期的时候呢，那些家庭教会啊，哎呀，他们的年轻人一直往城市去做工的时候呢，那些教会的领袖都整天骂那些人啊，说不要去，要贪爱世界，那是索多玛、欧摩拉这样啊。所以那些年轻人很挣扎的哈，不去城市，他们在农村里面又没有前途，对吧？一去又好像是索多玛、欧摩拉这样贪爱世界啊。所以，但是你骂是骂了，在最终还是这些人还是跑去了。那这跑去的时候呢，很多农村的基督徒一到了城市的时候，你就很难站立得稳，因为城市呢面对城市化的冲击，也有物质主义的冲击啊。所以中国教会呢也面对很多本色化的问题，比如说要怎么组织，怎么神学。现在国外一大堆人进去帮助他们啊，他们呢有一些来的时候拿着他的招牌来的啊，听得懂吗？就是说你要加入他的什么派啦，什么什么信仰啦，什么东西。所以这些的冲击呢也是很头痛。然后中国教会面对国家自由开放的来到或者到来，很可能中国不会开倒车的话，它整个社会的架构呢，意识形态、生活方式、政体文化的等等在改变的时候，中国怎么面对？过去中国都在地底下的教会，如果从地底下走到地面上的时候呢，那个教会要怎么面对？以前在地底下的时候比较容易一点，大家一个几个人集合在一起，但是从地底下走到地面上的时候，中国教会怎么去面对呢？所以中国教会其实我们要去准备他们。那因为中国一直在开放的话，总有一天他就说我们让你们教会全部起来，出来的时候他们怎么去面对这些的组织各方面呢？所以中国教会呢面对自立自治自养自传的一种的挑战，就是说他们怎么样能够自立自传呢？然后呢中国教会面对合一跟合作的挑战。过去大家全部在家庭教会里面呢，你那条街我这条街，你那个村我那个村，所以大家都不，现在大家起来的时候就有一个组织了，组织的时候呢那个合一合作怎么样？当然最后最头痛的就是中国教会面对的异端攻击的挑战。 那我先把一些这样的现在的一些中国需要带给你，然后我再讲一讲我的自己的过程，那个经历过程，我自己的经历是怎么样。你知道在十多年前刚刚进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基本上我们都到一些比较农村的时候，那时候呢河南啊河北啊这一带的复兴是很大的，所以那个时候去一进去里面呢就抓到你半条命啊哈，所以呢一讲到就是一天讲十几个小时讲啊，就是这样讲哈，所以这个很辛苦啊。但是中国教会呢慢慢这样慢慢的起来的时候，那我就看到中国的那个变化太快了，太快。那早期的时候我们任何一个人一进去拿一本圣经去讲的时候，他们就蜂拥而来了，对呀、啊、所以呢有时候千人啊几千人啊就这样来跑来听你讲。那现在呢他们很危险哦啊，你讲得不好他们讲说这个老师没料啊，所以他们现在已经会这样在短短的这个十多年里面你看到那个变化很大，现在他们不是什么人来他要了啊，所以也是一个问题。就是早期的时候啊，因为哪一个人只要你拿起圣经来说，你讲我是讲啊来讲啊来教导，那些人就蜂拥来，所以异端呢就很容易抓住他们了，所以异端的人就自称他们有神的话嘛，这样。所以我在早期的时候哇，听到他们早期那种异端也是古里古怪。不过你就发现到中国的异端呢基本上都不是 import 的啊，全部都们自己造出来的啊，所以换句话说呢，在中国教会好像好厉害啊，这样产生很多异端啊，不需要 import 就会进来。那不是因为他很厉害，是因为他们没有人教导他们解经啊，所以因为不会解经乱解的时候呢，就产生很多的异端邪说出现了。所以这个问题呢，在我很早期在碰见这些人的时候呢，我就心里面就想一个问题，中国教会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好好的巩固中国教会的话，而中国教会的教会呢一直在不断的增长啊，而中国又越来越富有，而中国有一天又开放，你想看会结果会怎么样，就让我想起一样东西。我认为好像今天的台湾一样，那我们在从台湾来呢，你就这个问题啊，在我们东南亚里面有一个感觉哈，提到台湾今天呢输出来的是什么东西给我们东南亚的华人，不是一贯道就是佛教。你知道吗，现在在东南亚里面呢最大的庙呢都是从台湾的基金出来的，这个佛教的基金或者一贯道的基金出来，所以台湾呢现在呢就输出了佛教跟一贯道将出来。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帮助中国教会，我们就让中国这样子教会自己这样去发展的话，有一天当然它不是输出的是佛教，它输出来的就是异端邪说。那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哦，你说中国其实它是这么厉害吗？很厉害，有一些异端邪说呢真的是很强大，比如说东方闪电啊，所以呢你应该熟的，懂不懂啊，东方闪电啊，我不是讲东方不败说东方闪电我在几年前嘛，我在 San Francisco 的时候讲到我坐在前面那个牧师跟我讲说东方闪电人来了，我说这样说从那边闪到这边来那东方闪电好厉害。然后我到纽约的时候他们讲说他们有组织的来了所以呢是不是想在纽约那个落脚，现在做的成都不成我不晓得，听说他们要建立两个据点在纽约。所以你没有想看那个异端不会跑出来，会，你要只要中国的门一打开的话呢，这些异端们随着那个中国的信徒出来了。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如果今天我们不帮助中国教会的那个教会的话，他可能猜出来了就是这样。那但问题又是有人讲说有可能嘛，中国那个人会猜出那个异端什么来嘛我不知道大家有机会到浙江没有哈，浙江呢就是温州人地方温州人呢他们基本上被称为中国的那个犹太人嘛，对吧？所以呢我记得我第一次到那个温州那边去的时候，那我就跟他们认识，然后他们有一个区六个区的领袖呢来跟我开会我们就谈要怎么去做一些东西哈，那他们就告诉我说哇，他们的全国都有他们的商店，那他们不叫做福音点因为在温州人很会做生意，他会做生意，他去到那边他只要开一个生意开了一个店他就在那边传福音，那这个是温州很特别的地方。所以呢他们不叫福音点，叫做商点，所以整个国家里面有2000多点。那我说哇你们不得了然后我说你们单单这六间教会呢，你们在全国每一年用多少钱来去做宣教工作，他们说真的是很多算不到的了，他讲说我们这样子随便要算一下的话，他们每一年都拿到100多万人民币去做宣教你不要 convert 美金了人家赚人民币用人民币我们你想跟他用100多万的那个钱去做，我说 哇，这不得了哎！我说你们就不需要帮助了，我还要跟你申请啊，对不对啊？我说你们的钱都已经多了，老李个礼拜堂大的不得了，你知道？啊，最近我去看那个温州啊，其中一个很新的礼拜堂，盖了一个礼拜堂1500万吧，哈、啊，盖了那个礼拜堂1500万的那个人民币。然后我看到另外一个教会的领袖，我说哇，你看看这个教会也盖到这么好，他讲我那边也盖啊，他讲你们盖啊，我说怎么样？他讲1500万，我们的根基的钱都不够啊！哇，他单单打根基打了1500万，你想看他那钱更大？哇，我说这个温州教会不得了啊，这个很大的力量。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中国教会呢，中国本身它经济发展的时候，就相对整个教会也会影响，因为信徒呢也是做生意啊各方面，他们也富有起来。所以你想看，只要中国的这个方便的门一开的话，这些人就涌出去了。那其实事实上现在还没有开呢，温州人整个欧洲都跑光了，对吧？所以呢，你这样随便跑去，你就发现到很多温州人。那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要准备，因为这一个睡醒的巨龙它一起来的时候，它一定会影响整个世界的那个宣教啊，那个整个的舞台。那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呢，你说现在走得出来吗？它里面还有很多在内部的问题，我们要帮它的。那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华人教会的那个责任呢，就是一定要怎么样帮助中国教会，准备他们那个门一开的时候，他们能够把纯正的基督教呢传到整个世界去。那这个就是我们盼望能够做到。那我在十几年前第一次到中国，我其实十多年前去啊，已经算是很迟了啊。但是因为我们更早一点呢，就没有办法回去了，因为马来西亚政府不准我们中国人回去中国的，你一回中国就当为是共产党了，对吧？所以呢，我们不能一回去就不能够回来了，所以我们不能够去。所以十多年前，我的政府宣布说好了，可以回去了啊。那时候我就趁着第一个时间回去。那你知道我很奇妙的一种感觉，你知道我的飞机一到了中国的时候。我是第二代的华侨，我爸爸是从中国过来的，这样，但是我也没有吃过中国一粒米，也没有喝过中国一杯水啊。但是我很奇怪，我飞机一到，我的脚一踏在中国的地，我的眼泪一直流一直流。哦，我就感觉到我的根就在那边哈、啊。我想到一个问题，然后你看神没有把我们所有的中国人困在那个中国里面，对吧？他把我们中国人的分散在个全世界。那今天我们在海外这些中国人呢、啊？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责任，对吧？上帝为什么给你来到这里赚这么多钱啊？现在你有读书，很有甚至有神学的教育，还有呢有机会相信耶稣。那神祝福我们，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一定要回馈啊我们的那个根源的地方，那一边还有千千万万的人等着我们去帮助。那我没有说你要去传福音，不过最起码一样东西可以做的就是这一几方面。要巩固中国的教会，这个是我们海外的我们华人一个很重要的那个挑战。所以换句话说呢，在你的宣教的基金里面啊，有多少个%是做中国大陆那个事工？那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那虽然早上我们听到说，我们很多人就整天一讲到宣教就讲到中国，蜂拥他跑到中国去啊。那其实这个这样的一个评语呢，我也很尊重。就是我认为呢，今天华人教会也要开明一点，不要整天讲到华人事工，我们要有跨文化的事工，这个是要这样做。但是中国我们又不能不碰，因为有几个原因，因为中国的宣教工厂太大了，对不对哈？那个需要太大。那你说谁去帮忙？难道你叫老外去啊？以前给人家骂说是洋教还不够啊，对吧？现在呢还回去帮助他们的还是洋人，那是我当然是我们中国人回去嘛，对不对啊？所以呢，过去历史里面已经留下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是洋人传给他们，所以他们就当作是洋教，所以今天回去还是洋人，这个是讲不过去的。所以我们这些中国人呢，有一个很大的责任，我们一定要去做一个回馈的工作，去巩固中国的教会。啊，你如果讲传福音呢，我常常讲说，其实事实上他们比我们更厉害啊，传福音，对啊，所以你可以他们传到这么快，但是巩固他们的信仰，巩固教会，准备他们做宣教，这个是我们已经走过的路，可以跟他们分享了。那比如说这里有几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城市化的冲击，他们不知道怎么面对城市化的生活。过去呢，农村那个复兴的时候，他们很简单，就是在那边啊，经世祷告，对呀、啊，很简单，朴素生活啊，就是用很多时间听到。现在到城市的时候就不一样了，生活习惯不一样了，所以就很需要我们这些城市的基督徒呢，进去里面告诉他们怎么去面对那个城市的那个挑战，还有物质主义的那个冲击啊，我们也要教导我们怎么样去面对。 那当然还有中国教会的本色化的问题，那这个呢就比较敏感点了。我们回去怎么样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哈、有一种本色化的一个的表达的方法呢？那这个就是需要宣教学的那个比较专门的人来帮助他们，从让他们怎么样去思考这个问题啊。不过呢，教会的组织也很需要了，所以现在他们从地理上到地面上，好像比如说温州教会，那刚才我讲那些建到很大很大的这些礼拜堂，那一般上我们就认为说这些大的礼拜堂就是三支教会。那其次在温州呢，他们有一种的说法，公安呢对那些温州的教会说，哎，你们这边呢有一个势力啊，叫做第三势力啊，你们这个第三势力呢是很强大啊，就是呢他们除了嘉陵教会三支教会就是这种呢。又不是家庭，又不是三次啊，因为他不记载机会，他就大大间的礼拜堂盖起来哈、啊。但是你说他不是三次教会，他一注册就是要向三次爱国运动注册的嘛，对吧、啊？但是他们就不采那个三次教会，他注册盖个印，他们就讲拜拜了哈、啊。然后呢，那个开会的时候，他就派随便派一个人去开。每一次开会的时候，那个人说我没有权利的啊，所以呢，每一次开会的我没有权利的，所以呢，他们拿他们没有办法。但是三次教会呢，就是就跟他们。但是因为温州也不说太大了，他们都认识，所以呢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啊，所以他们那比如说呢，这所以说这些人做生意很厉害啊，他们头脑转得很快的。只要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那我就听到他们说呢，公安也有来突击他们啊，因为虽然他们名义上是注册啊，有一次他们盖了一个宗教教育楼嘛，所以宗教呢就说有很多年轻人啊，说温州特别多年轻人信主的哈、啊、所以呢本来按照共产党的政策里，十八岁以下不可以到教会去嘛，他们就搞很多主任学了，所以在那个宗教局来了，把他的遗址桌子全部扫掉啊，警告他不可以再向十八岁以下的那些啊、年轻人来传福音。后来呢，他们这做生意的人头脑想得很快，就写了一个信啊，在北京请了一个很出名的律师啊，来帮他写那封信啊。那一封信里面讲什么呢？他讲说，好说宗教局呢对我们这样呢是啊不对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啊，第一呢，这些活动都在我们注册的礼拜堂里面做的；第二，他们教导圣经，圣经是合法的，对吧？啊，第三是父母带他们来的，所以呢，那也不是非法去引诱这些孩子来的，对吧？第四，如果你不让我们教我们孩子关于我们的宗教信仰，你是宗教歧视。为什么回教徒一出世就回教徒？啊，少林还有少林啊，小和尚啊，说基督教呢，你说不让孩子来，他讲说你就宗教歧视啊，这一封信息也从此就没有了哈、啊，现在就从来没有停止他们的那个啊同学。那我想这个是很重要，所以这些人呢就会啊，他们就说出来的时候，现在要组织了。啊，他们就不懂啊，要搞一个青年聚会怎么样？搞一个少年聚会，搞儿童聚会怎么样？因为你有组织性的时候，就需要所以我们海外的人去帮助他们。然后呢，当然也要帮助教会呢，滋养自啊，自立滋养自治之船的那种挑战。那这一方面呢，就要我们海外的那个啊来帮助，给他们在神的话语里面的造就各方面。那比如说刚才我讲，我去跟那六个牧师谈的时候，我说，哎，你们都不需要帮助的吗？你们几百万来做宣教啊，所以你们的钱还比我们多啊，所以呢，你还需要帮助？他们讲说不是，这问题就是我们这几个牧师呢，以前都是做生意起来的，所以呢，温州是很特别的地方，中国呢。大多数的教会的复兴都是农村啊农舍里面复兴起来的，温州的复兴呢是从城市出来的，所以就是这帮做生意的人啊，他们带着头了，所以他们讲说星期一星期六是做生意的 court 穿上啊，一到礼拜天他们一脱下来就是牧师的 court 穿上哈 啊他们就上台，所以他讲说我们这帮人就没有正统的啊，所以他们讲说我们是那些土八路起来的，土八路就是以前的共产党，就是啊那个土八路没有正规的神学，所以呢就是需要我们去帮助啦。所以换句话说呢，这是我们需要帮助他们，巩固他们，鼓励他们要怎么样合作，然后呢就面对那个异端。当然面对异端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做法就是一定要培训，所以呢你给他们十岁的基础的话，以后他们一巩固起来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做很多工作。所以换句话说呢，今天中国教会需要你跟需要我们呢一起去做啊，去巩固它，因为有一天呢，其实现在已经蛮强了，在经济各方面，有一天那个门一打开，我们就跟他们 partner 啊，跟他们 partner。现在我们好像在上面啊帮助他们，但是事实上他们已经成长到一个过程，已经相当的不错了啊。所以我告诉你，我在温州那边就是开始了一个神学班哈、啊，那个神学班我从美国把最好的老师派去那边，给他们骂的要死啊。他们讲说这个老师啊教导不行啊，这个好、啊、就讲了说， 他们很厉害，他们这些人呢，因为现在 internet 很方便，你看他看的书还比那个老师看的书更多啊，所以他讲说那么多重要的书他都没有看过，他来叫我们这个问题。所以我当然我不是在鼓励他们这么骄傲了，但是就是很头痛啊，就是现在我安排老师去教也要头痛啊，因为这些人很挑剔了。也叫的就是因为他们一定要追求，他们真的很追求，愿意把这一切放下来追求的时候，而且这些人呢都是以后啊在中国里面做老师的一些人，所以呢我们需要去帮助他们。好了，所以换句话说，今天呢如果你问我说中国教会有什么需要可以去做的，那当然基本上如果我们看到这一几方面的时候呢，就有几样的东西我们其实在中国里面在加强的，如果你有在做的感谢主啊。然后这几方面我们要走的就是一呢，就是不要再做那个根基的工作了，那个底层的工作啊。我们呢，因为呢你如果要说要做这个 grassroots 的工作呢，你做到死都做不完的啊，所以呢你一定要做那个我们叫做 cream of the crop 啊，最高层的那个训练，那这个是中国最需要的那个时候，所以呢我们推这个层面啊，因为你在下面的层面呢你做不完啊，再强调啊。所以呢在中国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是已经可以啊，在神学上呢你觉得最困难的那些最困难的一些 issue 啊，他们都可以跟你一起探讨的一些那个时候了。然后呢第二呢，就是因为中国呢，因为在发展的时候这个贫富两极化的时候呢，中国还有啊，特别是西边那边呢就很需要啊那个经济的那个发展那个需要。那刚才有人在讨论说哈、啊、中国现在发展的时候呢很受苦的地方就是那些比较落后的，所以那些落后的地方呢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呢？那等一下我们会谈到有很多的那我们的扶贫的计划啦各方面。其实事实上现在中国啊已经到一个地步呢啊，我当讲的时候不是接对话，就是说不一定每个省份一样哈、啊、不过已经有很多的省份呢啊，我鼓励特别是我们海外的基督徒啊，这是让我们中间的专业人士做生意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要勇敢一点啊，勇敢一点。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最怕面对官啊，其实事实上这个时代呢我们不应该怕面对官啊，如果你很勇敢呢，你进到一些地区里面，直接进到他的宗教局，直接进到统战部，见他最高的官，你跟他们讲说我们是海外的基督徒，我们想来中国帮助你们，你们愿不愿意啊？不愿意就拜拜啊，如果你愿意我们就来谈，就说 put on the table。 那我现在呢就不太鼓励今天呢很多的机构呢打造一个扶贫的机构 NGO 的那种观念进去里面，那你现在一进去里面的时候呢，他们就立刻就盯着你，而且你一做任何传福音的工作，他讲说你看你都骗我们了，你这个人不诚实，对吧？明明说来扶贫你又去搞那些东西，所以呢他就给你多多的麻烦。但是我坦白告诉你，我好多几个地方我知道的，还有我们的同工去做的，直接就跟他的统战部跟他的宗教局还有他书记一起谈，那你如果这边有什么需要帮忙我们可以帮忙，我告诉你我们是教会的团体，你要我们帮忙呢我们基督教会 involve， 然后最重要的 involve 就是透过你本地的教会，我们把本地的牧师也带过来，他讲这个就是我们要透过他做。那当然那些关键说啊你要做什么什么，我们就跟他讲好，我们目的呢就是一个扶贫罢了哈、啊、但是呢宗教活动各方面呢我们这些海外的人不参与，不过其实那个本地教会就是参与，然后我们带着牧师去，那个本地牧师去做的话我们是没有什么的哈、啊、所以他们能够不怪我们的本地人嘛，那我们是透过本地教会嘛。那比如说呢你这个是一个事实的事情啊，比如说我们的机构在一个地方，谈那个地步我们讲说好，我们在这里只做这个教育的扶贫啊，所以他们讲好啊，他说你们需要什么，他讲啊、哦、我们这边很穷，哪里来带我们去看的地方，这边我们需要一个小学，我说好，如果你要我们盖小学的话我们要用基督的名字来盖，他想说哪里可能嘛，就是说我们的共产国家你要给你基督的名字，我们讲对对啊，你不愿意我们也不做，对了啊，我们就走了，对啊，走了一个礼拜之后他们打电话来啊，再来谈啊，他想说是合理的啊，教你们做又不给你们出名也不行啊，哎，我们盖有两个学校，基督嘉禾基督高阳小学啊，有两个那个名字就拿出来哦，对啊，医务所呢也是这样的、啊，我们就盖了个医务所，基督兴旺爱医务所啊，都是用基督的名字来盖啊，当然了我们就找很多的医生去帮忙他们去医疗各方面，然后呢 后来呢，我的同工还告诉我说，哎，那个政府就说他们山区很苦啊，那些人没有水，所以在地底上要挑那个水，然后跳过去的半桶不见了，对吧？因为在山上嘛，所以他们讲，如果能够帮他建一个 system， 很大的 system， 大概1-2千块就建了一个 system， 就给他下雨的时候装水。所以他们就答应了，就好了，就建了几个给他们。那个政府又来了说，啊，你们要放什么招牌？啊，我们的警要放招牌，所以我的同工来问我说要放什么招牌，我说啊，放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水啊。所以他们已经习惯我们的做法，就是当你不让的 table， 他就是说我同意了，我就是让你做。然后呢，很奇怪，那个地方呢，那些楼都说，哎呦，你们要帮我们这么多，我们就看到那这边的教会真可怜哦。呀，又没有一年到尾都没有去，没有人去教他们啊，异端邪术一大堆，他讲不如你们也来教，对吧？所以他们真的是邀请我们，也让我们去教课。那这个是我不是说全国都是这样啊，只有一些省份呢可以做到的。那甚至我们最近也在一个地方也尝试这样做，就是那个地方呢，那个牧师啊，哎呀，差不多每一个月都给那个公安局叫去问话啊，去讲话啊。啊，我们这一次呢，直接进去统战部把那个牧师带去，牧师吓了一跳，牧师说他整天找我麻烦，你还叫我去？那这一次我们带去的时候，就告诉人家说我们来扶贫，我们的扶贫呢是透过教会，这个牧师就是我们的代表，啊，有什么需要你告诉他，啊，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就做，然后做的时候他出面去做的，我们不出面做，哎，你就把那个本地的牧师带起来，他要尊重他，然后呢，他以后做什么活动他可以做，啊，不是我们去做，那这个就是一种的观念，就是说今天呢，还有这一些地方啊，还有很多很多的区呢开始这样的，因为他们从一两个省份呢，慢慢这一种的观念呢，在他们政府的机构里面，他们慢慢了解，其实基督徒也是很诚意帮助他们的啊，而且我们又很诚意的，这样我们啊，只有传福音，不过是透过当地的教会了，不是我们外国来传，所以他们基本上呢就会讲，所以换句话说呢，中国现在呢有好几方面呢，我们要啊可以做到啊，我想我们啊现在看见中国慢慢的开放的时候可以做，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还有一方面呢，我们要帮助中国教会的。就是中国教会的宣教的挑战，所以我就想说，中国除了这个 top 啊 leader 那个训练，还有一些扶贫的啊，在做这一种直接啊扶贫的工作的那个工作，还有一样就是中国教会的那个挑战，宣教挑战。那中国教会面对呢啊本国的宣教工厂的挑战，比如说中国本身呢是一个庞大的一个宣教工厂，那中国信徒的人口呢不超过2%啊是基督徒。所以中国信徒呢仍然需要一个积极的一个培训啊，而且中国也需要走上自立自养自传的一个情况，然后中国呢也是一个未得之名的挑战，那个国家的是中国的未得之名的挑战，我们啊需要注意到的，然后准备中国教会要面对一些跨文化的一个宣教挑战。那比如说呢，你如果注意到中国现在呢差不多每一个省份福音都已经进到去了，但是你说每一个省份进到去，不过呢基本上都在汉人当中，所以呢我们汉人呢对福音啊反应非常好的啊，但是这个汉人一方面呢也是汉人把进去里面做，所以呢就带领各省份的汉人来信主，但问题就是你一跨了一个文化的时候，在少数民族的时候呢，那些汉人就不知道怎么做了。那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朋友韩国人，他在哈萨克那边做宣教士，他有一天呢他就坐上飞机飞到新疆去度假，他去度假的时候呢跟那些维吾尔族人谈啊，那些维吾尔族人他说你哪里来，你说我是韩国人，他讲说那个韩国人就问他说你没有听过耶稣基督啊，他们讲哦那汉人的宗教啊，哎，变成汉人的宗教啊，所以你知道以前我们叫做洋教这里啊，现在呢这个维吾尔族是把基督教当做汉人的宗教这里啊，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汉人还是 repeat 那个 history 这里啊，那个洋人呢来的时候，他不懂得本质化那个福音，对的，传来的时候把很多洋人的文化带过来，所以大家都当作他是洋人的宗教。现在汉人呢去做这些跨文化工作的时候，也把我们汉人很多的东西带过去啊，所以呢他们讲说这个汉人的宗教啊，所以呢这个很奇怪的事情哦。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想说中国呢需要一些宣教啊，那个意思啊，宣教做宣教的跨文化的工作要注意啊，特别呢像中国教会跟回教世界宣教的工作的挑战啊，然后中国教会宣教的能力跟财力的挑战，还有中国教会呢海外宣教的角色跟挑战，以中国的对不起，因为有些典礼是我把 繁体字一打的时候忘记了擦掉那个简体字去哈。所以最主要是讲到他的中国的教会海外宣教的角色跟挑战，然后准备中国教会成为基督教输出国，并且成为世界差派最多宣教士的国家。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现在我们要快马加鞭的去做这件事情，巩固中国教会，也准备中国教会从中国跑出去。所以呢，现在我很有负担，就是在中国呢开始宣教学院因为那个宣教学院呢就是准备中国那个信徒呢去做一个宣教的那个工作。所以呢，如果有任何一些人跟你告诉你说有没有需要建立一个宣教学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策略你们可以投入可以参与的一个工作。所以呢，这个就是中国的那个挑战了，这个是我们知道中国的需要。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见中国教会的培训需要跟挑战呢几个。第一个阶段就是装备巩固中国信徒，第二培训领会的同工跟传道人，第三就是栽培神学人才。那我想呢，我们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做，不过我们机构已经走到第三步，就是我们现在集中火力呢就帮助栽培他们的神学人才，就是呢以后呢我们不需要整天进去，这些人呢就可以帮助下一代。然后呢，第二个阶段就是当你一有这些神学人才之后呢，中国呢就变成神学的本色化适应变化中的中国，还有神学的普及化特别在知识分子当中呢，你也怎么样去帮助他们。然后呢，宣教的培训课程呢准备教会面对未得之名的。但是在中国，如果你把方向性来看的话，中国也有55个少数民族这55个少数民族呢其实只占中国的8%的人口罢了，换句话说还是汉人占多了汉人占多92%。但是这55个民族当中呢占了1%，但是有9120万人在他们中间。那还有呢，以其中4个族呢是超过了400万，18个人民族呢是超过了100万。所以现实呢，大陆呢还有88万的人呢，那个种族还没有分的不知道他是属于归存哪一个民族。其实事实上有人讲呢，中国有500多个民族，但是在那个共产党在做这个那个人口的那个组织那个时候呢，规划的时候，他们就硬硬把很多的民族呢就归成了一个大族所以只要比较容易管理了，对吧？你如果500多个的话，你就很难管理，对吧？所以他规划，所以事实上没有的。我去找到一些彝族，所谓彝族的分支族，我问他说你们是不是彝族？他讲我们不是彝族是政府硬硬把我们归在那个彝族里面。所以换句话说呢，有500多种了，不过很多。但是我问你了，这么多州你能够讲到几种？55个民族你能够讲到几个？想不想知道？好，我现在给你们看一看，就是让你们知道，因为我最近常做很多少数民族的工作呢，所以我就要给他们给你们看一看这个中国的那个少数民族的一些的需要。因为这个我们做的时候做的不是很好。我看看用另外一个方法来放，我试试看这个。好，我们的灯可以关一下吗？对不起，因为那个
维吾尔族、锡伯族、克孜族、 乌兹别克族、内蒙和东北部、朝鲜族、大沃尔族、鹅伦春族、
回头
啊，赫哲族、满族、蒙古族。这是白族的传统盛会，
不是
赞礼。相传起于南诏，
他这有点忘记。
阿昌族、百族、布朗族、布依族、傣族、侗族、色安族、素龙族、哥老族、哈尼族、基诺族、景波族、洛巴族、拉胡族、傈僳族、苗族、门巴族、怒族、纳西族、普比族、羌族、水族、佤族、彝族、藏族。中南和东南部有高山族、金柱、黎柱、木老族、毛南族、社族、土家族、瑶族、壮族。
纳西族是一个国，迁徙到金沙江沿岸。纳西族也是唐。
纳西族是在丽江啊那个地方啊，所以我们最近
信仰啊，信奉伊斯兰教的有保安族，人口约有16000人，中间没有基督徒。东乡族人口约有48万2000人，也没有基督徒。回族人口约有1068万5000人，基督徒大概有0.99%。哈萨克族人口约有142万2000人，基督徒大概有1%。撒拉族人口约有113000人，基督徒大概有1%。大吉克族人口约有43000人，中间没有基督徒。达达尔族人口约有6000人，也没有基督徒在当中。维吾尔族人口约有913万6000人，基督徒大概有0.98%。克尔克孜族人口约有183000人，基督徒大概有0.98%。乌兹别克族人口约有17000人，基督徒大概有1%。信奉佛教的有白族，人口约有206万7000人，基督徒约有2.84%。傣族人口约有155万2000人，基督徒大概有0.98%。德安族人口约有2万人，基督徒大概有0.41%。
德安族是一个很难进入的佛教很强的地方，我们做了很久好像没有什么突破在这个民族里面。
两脉的信息吗？
9000人，基督徒大概有
信奉喇嘛教的。
93%。异固族人口约有15000人，基督徒大概有1%。土族人口约有242000人，当中没有基督徒。蒙巴族人口约有41000人，当中也没有基督徒。藏族人口约有565万9000人，基督徒大概有0.85%。信奉沙满教的有萨沃尔族，人口约有156000人，基督徒大概有0.96%。鄂伦春族人口约有9000人，基督徒大概有1%。赫哲族人口约有5000人，基督徒大概有2%。满族人口约有1267万6000人，基督徒大概有0.99%。鄂温克族人口约有31000人，基督徒大概有0.33%。锡伯族人口约有223000人，基督徒大概有1%。信奉道教的有金族，人口约有24000人，基督徒大概有3%。朝鲜族人口约有 213万人，基督徒大概有29%，信奉东正教的只有俄罗斯族，人口约有17000人，基督徒约有40%，信奉民间宗教信仰的有阿汤族，人口约有36000人，基督徒约有6.44%，布朗族人口约有105000人，基督徒大概有0.76%，布依族人口约有3,207,000人，基督徒大概有0.99%，侗族人口约有308,600,000人，基督徒大概有0.99%，杜龙族人口约有7,390人，基督徒约有24.48%，哥老族人口约有576,000人，基督徒大概有1%，哈尼族人口约有1,567,000人，基督徒约有5.25%，基诺族人口约有23,000人，基督徒大概有2%，景波族人口约有146,000人。基督徒大概有19.35%，洛巴族人口约有13,000人，中间没有基督徒。拉胡族人口约有543,000人，基督徒大概有10.13%。利树族人口约有71.7万人，基督徒大概有41.88%。苗族人口约有954万3,000人，基督徒大概有3.9%。怒族人口约有33,000人，基督徒大概有17.39%。纳西族人口约有323,000人，基督徒大概有1.02%。普米族人口约有38,000人。基督徒大概有0.07%。
好，我们就做一些很多普米的一些工作。那这是我第一次到普米族那边，好几年前进去拜访这个民族哈。他们唱山歌欢迎我们。好，等下迟一点啊，或者明天我们再分享我这个经历哈。那这是第一个我们认领的那个民族哈。
43万9,000人，基督徒大概有0.98%。佤族人口约有429,000人，基督徒大概有20.76%。彝族人口约有825万8,000人，基督徒大概有4.37%。
那这个是彝族，我们也认另外一个认领的工作啊。
人口约有3,730人，中间没有基督徒。黎族人口约有143万3,000人，基督徒大概有0.60%。穆老族人口约有206,000人，基督徒大概有1%。毛南族人口约有100,000人，基督徒大概有3.09%。畲族人口约有869,000人，基督徒大概有0.94%。土家族人口约有735万8,000人，基督徒大概有0.99%。瑶族人口大约有276万3,000人，基督徒大概有1%。壮族人口约有1,852万5,600人，基督徒大概有0.90%。福音以记之名有超过3%的基督徒之群。
如果我们用3%算是福音已经传到的民族来讲，就这几个。
3.9%，异族4.37%，哈尼族5.25%，阿昌族6.44%， 拉祜族10.13%，怒族17.39%，景颇族19.35%，杜龙族24.48%，朝鲜族29%，俄罗斯族41%，栗树族41.88%。在这55个少数民族中，有43个民族是属于未得之名，这是谁的责任？谁愿意去得罪他们？这大多数的少数民族都是住在偏远、边疆及山区中，如果我们不刻意到他们中间，他们可能永远无法听闻福音。要到他们中间，教会必须排除一切的障碍，文化的隔膜、地理的艰辛、政治的难度、宗教色情的排外。有谁愿意去做中国国内的跨文化施工？有谁愿意翻山越岭的去寻找这些迷失的羊群？有谁愿意负起问鼎这些少数民族的工作？若有人肯去，又有谁肯差遣他们去呢？
明天我们下午会特别讲到这些民族的工作。
中国又有13亿人口，
我们
汉族
知道说，原来很多这些少数民族呢，有很多基督徒，比如说栗树族，有人讲说他不止40多个%，大概70%是基督徒，啊，但是在这些基督徒这些人当中呢，啊，我们有没有想到可以装备他们啊，动员他们？就进到这些山区里面去得着其他还没有得啊未得之名，所以明天呢我会放给你们看啊，我们有6个民族在进行啊这个 adoption 的工作哈、啊，这个认领的工作去得到这些少数民族，所以中国本身啊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呀、啊、一个合掌的，所以我们需要去得着的。好，我们赶紧来一堂只能讲一个叙事哈啊，不过不用担心啊，因为其他叙事我不会讲太多了哈、啊，不过这重点的叙事我先讲，用多点时间讲。就是让我们中华人教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啊，所以如果你问我说这个重点的事工呢，就是基本上就这两个啊，一个是回教回宣，一个是中国，今天我们需要去巩固他们，好像有一天这些人呢啊起来的时候，就跟我们海外的华人教会一起啊配搭 partner 啊去做整个世界的宣教的工作啊，求主啊帮助我们啊，带领我们，好，我们啊时间应该到了哈、啊，好，谢谢大家。好，我们就到这里。